请安。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查旧约一卷蛮有意思的书，就是以斯帖记。其实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讨论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儿女在美国出生甚至成长，你想你的儿子儿女，你的孙子孙女，他们未来找的对象，你认为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想过？陈阿姨，中国人会呢？会不会找一个黑人哦？会不会？
要我学英文可以。
找一个老美
都可以，其实都
可以。实际情况你知道是怎么样吗？有大量的专家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黑人到美国500年左右了。一般黑人跟黑人的通婚占80%以上，华人在美国，即使很多是二三代，特别是广东人、香港人来美国很久的，一般找华人、亚洲人、找西班牙裔的，说西班牙语的蛮多的，真正找美国白人的蛮少，偶尔也有找的，这些对象呢，相对呢，一般都是华人女子找美国白人多一点，而且这个美国白人呢。一般来说对华东方文化有点兴趣，随随便便一个华人跟一个白人结婚概率并不是这么高，而且现在很奇怪，像70年代以后白人跟黑人很平等，当时有个预测应该美国以后种族应该这个方面差异很少了，后来发现黑人跟白人结婚的也有，但是比较比例少，而且白人跟黑人通婚一般谁配谁呢？你知道吗？黑人男子找白人女子的多一点，反例非常少。你像奥巴马，他的爸爸是个黑人，妈妈是一个纯种白人，但是他找的太太是谁呢？他是很高学问的哈佛的博士，他讲也有一点的新基督所谓的基督徒的信仰。最后他的婚姻大家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太太米歇尔当然也是蛮有修养很有影响力的，也是一个黑人背景的。为什么呢？人都生活在文化中，这个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还是有一种呢，就是你的有一种文化的基因已经注入到你的基因中。像我的女儿跟我聊，她在学校生活，他们基本上都会讲英语沟通，但是他们聊学生聊天的时候啊，比较好一点的，他基本上还是亚裔人在一块比较多，他就有个人语群分。甚至这种影响在教会敬拜中你也发现，像在黑人教会，哇，牧师一讲大家说阿们，大家都很喜乐，唱诗都非常的喜乐。我们华人教会里即使灵恩的教会，他都有相当的拘谨，很不一样，他敬拜的形式不一样，很多不一样的层面。所以上次我听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说，他说没有人生活在真空，你基督徒你要么有华人形象的那个表，你用你的文字你的方式表达的基督信仰，印度人有印度人的模式，跟我们就很不一样，他有不同的，就是信仰我们基本真理是一面，但是我们的穿着一些习惯饮食都不一样，所以信仰的很多表达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信仰离不开他的民族，信仰跟他的民族有关联，跟他的文化有关系的。这是20世纪中期以后整个教会界一个震惊的发现，以前认为应该是一统江山，基督徒文化应该一色，西方文化征服东方。20世纪50年代以后，现在一般越是到那些比较开放的教会，那像我们宣道会很提倡多元文化了，越到好的神学院，你听那教授讲到他的分享，他说你要牧师，你要学会把你的信仰怎么跟中国的一些传承相结合，既能把基督的焦点十字架讲得清楚， 有感人生命的感染力，神的救赎；另一方面又用你的民族文化能喜闻乐见的方式，这样你才可能生活在你的文化群中，才可以向你的文化群传福音，壮大福音群体，把中国文化向基督文化转化，以致中国的基督徒的信仰它也有一种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样式。这符合不符合圣经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话题。旧约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一个在犹太人中有个五大节日，传统上我们知道有个所谓的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然后是祝棚节，就是五旬节，还五旬节后才是祝棚节，三大节期。这是申命记、利未记规定的信仰三大节。后来犹太人还增加了两个节日，叫圣殿节，还有个普尔节。而且呢，有些即使没有信仰的犹太人都会过圣殿节和普尔节。其实这两个节在犹太人的比重更高。这是犹太人过普尔节的一张照片，他们穿的奇装怪服，有些当然有的这个形象稍微接近，就是在那一天大家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啊，在一起庆祝，就像一个感恩节，很大的 party， 还帮助穷人。在那一天，犹太人要把那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以斯帖记读两遍，第一天晚上读，第二天再读。也就是说，以斯帖记是犹太人耳濡目染，他们可以说倒背如流的一卷经书。以斯帖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家喻户晓的一个名人。那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重要呢？我们今天就稍微分享一点。我们刚才说了，你了解旧约历史，你读过旧约圣经的话，我们现在我们在座的信徒基本上都旧约基本上都读过一两遍，据我所了解啊。你知道旧约有些很伟大的人物，所谓的先祖，犹太人的先祖，三大先祖，亚伯拉罕，还有谁？以撒，还有呢？雅各，还有犹太民族最伟大的一算民族英雄，甚至我们说犹太信仰的主要的创始人，我们说那神的感动他的就是摩西，还有犹太最伟大的君王哪几位？公认的大卫、所罗门，最伟大的先知以赛亚，我们知道以赛亚、撒母耳，像耶利米啦、丹尼啦，四大先知，就是以色列历史上有，他是有神的伟大的救赎之功，也出现了以色列伟大的神所兴起的仆人和领袖来带领以色列。在犹太民族灭亡以后，前586年灭亡以后，后来又兴起了有几个伟大的苏联人物，我们在圣经历史分享了，好像森杰弟兄当时我们也有稍微分享啊，因为还有几个让犹太民族信仰重新全面复兴，又出现了几个人物，以斯拉、尼西米。此时在后期中出现了有一个人物，他们大家公认这个以斯帖他的作用有点相当于约瑟，挽救了以色列人民族的性命，有点点像甚至像大卫，他重新让犹太人在波西帝国当时那个帝国站立起来了。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重要呢？跟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有关系，就是犹太人的信仰是蛮独特的，他信仰多一的至上神，不见偶像。此时在所有的民族中，除了犹太信仰以及后面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般的所谓的有神论信仰都会造偶像的。所以犹太人跟其他所谓的信神民族在一起又很不一样，就是有的他们有偶像，犹太人没有。其他民族没有什么很专一的那些律法规条，很系统，把整个生活包罗进去的，其他民族没有。犹太人也不规定不能与外邦人随便通婚，当然今天我们说以斯帖也很特例， 一般不，就是他在当时的民族叫什么呢？是一个他当时有个人说，他说就当时要那个一个那个应该是丞相哈曼说要灭犹太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的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就这个民族与所有其他民族都不一样，也不守王的律例。就是说他有些假如说犹太人的律法跟那个波西帝国当时最大的帝国法律不一样，他们宁愿守摩西的律法不遵守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民族有很大的挑战，对当时不仅仅对各个民族是挑战，对这个国家国王都觉得是个挑战，很怪很独特很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就后面最后为什么在普瓦节我们会讲一些颁的法，国王诏书说要灭他呢？就是他很不一样。所以在当时就像二战前后的德国一样，充满了强烈的反犹气氛。后来犹太人要报复他们的时候，你看很多人就说犹太人的仇敌纷纷被杀，不是随便，犹太人后来普瓦节说杀人不是随便杀的，都是要欺负要灭犹太人的人。所以当时就有很强烈的反犹太人气氛。所以一个真正保持一个独一信仰，不管是犹太教以至后来我们说基督信仰，多少都会受到社会的所谓的常规社会的不理解，甚至有一些谋查仇恨的层面。就是在这种社会反犹太人的气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情，就出现了重大的冲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要灭犹太人，在这个灭犹太的过程中，我们说忽然出现了以斯帖王后，他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性命。在这个过冲突的过程中，你发现很奇怪，当时什么原因冲突呢？就是当时做国王亚哈随鲁王，就是波斯帝国一般认为是第三任国王亚哈随鲁王，他抬举一个亚甲族的一个人叫哈曼做宰相。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家都要敬拜这个宰相，因为他是国王手下的第二位。犹太人一般也可以跪拜首相和国王的，只是说呢，这个目的该当时是朝臣犹太人，他朝臣不愿意跪拜，目的该解除他是犹太人。他说我们犹太人呢，不是随便向人下拜，但是尊贵的人可以适当的拜，他为什么不拜？后来犹太人那个，那有圣经解释，因为哈曼是亚甲族的家族，圣经里说呢，他跟犹太人呢，这个两个民族呢有世仇，因为民族矛盾，就是当时就是说穆迪改作为一个朝臣，他不愿意跪拜一个杀戮欺辱犹太民族的一个他的上司，他就非常的震怒，就使用王，但是我国王规定找国王，劝国王要处理穆迪改，但是这个朝臣在处理穆迪改的时候，他说呢，他以为就是蛤蟆这个丞相认为害穆迪改是一人小事，他觉得这不是个人恩怨哦，因为本来他们也不熟悉的，他要灭绝通国所有的犹太人。所以矛盾，你看到这个矛盾是一个民族性的矛盾，而且这个国王亚哈随鲁王一般认为是蛮聪明的一个能干的国王，他也同意了，说你随便把他灭了，把犹太人都灭了吧，说明这个国王对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好感，他知道社会一般同情的。当然很值得震惊的是，很奇怪啊，这个亚哈这个哈曼当时为了劝说这个国王灭，他说他愿意把他家产10000他连德银子捐给国王，这是这一万他连德用现在的钱知道多少吗？340吨白银，当时波西帝国的年收入的1/3，就是我愿意把我的产业，这是个大富豪，贡献1/3财政给他，但那国王说没要。 就此而言，这个哈曼这么有权势的人，这么恨犹太人，花这么大重价来处理犹太人，可见积怨之深。啊，国王说我一分钱不要你，你就灭他吧，也可见这个国王对犹太人很不好感。你就知道犹太人当时生活的背景多么难，多么难，社会多么厌恶他。就借助墨西哥墨迪那个以斯帖针灸的事，后面就改变，要把整个形势就扭转了。后面说怎么扭转的呢？所以说没有他，犹太人以后基本上就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兴起。这个故事发生在前472年左右，也就不会前458年以斯拉回去，尼斯米回去重整犹太人的信仰，重建圣殿。而且这些人回去是谁回去了？是亚哈随鲁王的儿子，据说那个被废的王后瓦什提的他亲生的儿子，说明墨迪该跟他这个养子关系蛮不错的，就下任国王对犹太人非常好，以致犹太人纷纷做大官，而且受到重用。伊斯兰教是祭祀，是个通晓律法的，都受到了后任国王亚达薛西王的重用，以致犹太人后来整个民族得到了保护，信仰得到了复兴，人口倍增。犹太灭国的时候被俘虏了约2万，回归的时候5万，后来到耶稣诞生的时候，一般认为700-800万人，占当时罗马帝国人口1/10。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到处都是犹太人，就是后来犹太民族信仰那么纯真，人口那么繁数，跟这一个人扭转犹太人灭亡命运大有关系。所以说这个人是非常的重要，以斯帖在旧约晚期的历史上非常的重要，他可以说是挽救整个犹太民族的英雄，可以说他是拯救耶稣基督家族的属灵领袖，他是我们基督徒伟大的属灵前辈啊，他这是一个女士。那我们说这么一个女孩子有什么特殊之处，竟然完成了像约瑟似的拯救式的任务呢？像大卫似的重建犹太民族一个转折式人物呢？圣经记载他这个以斯帖是生活在大概前500年到前450年左右一个王后，也就是说他是前597年被俘虏的犹太人到巴比伦居住的，后来到波西帝国的首都苏珊居住的人的后代。你要前597年到480年左右做王后，相差也100多年，也就是说是犹太人犹侨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所以他最后他能为什么能被选为王后呢？这里当然有个很神奇的故事，就是说这个国王亚哈随鲁王当时发生了他的宫廷发生一个重大事情，就是他太太不够尊重他被废，瓦什提王后被废。被废以后呢，这个国王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后来率大军征战希腊人，但是很不幸的，就是王后被废2年，前480年跟希腊人战争呢大败而归，老婆被废，战争在征服世界上不顺利。此时当时整个中东大半都被他占领了，就是这个国王，就是波西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占领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的国家，当时人口众多，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这个国王呢讲说非常的骄傲霸道，随着太太被废，随着战争失败，他脾气就非常的暴躁。后来这些大臣想了很多的主意，说最好的主意是什么？给他找太太，都全国选貌美的女子。当时呢就是墨迪该他的养女，就把他养女以斯帖送到宫中，因为他是王官员送进去，但是他告诉他女儿，你不要说你是以色列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反犹气氛， 就这样让他进去。他进去以后呢，长得貌美，而且为人非常的恭顺，所有服侍他的宫女太监都非常喜欢他，拼命把他装扮好，然后呢送到国王那里去，国王看了非常的满意，后来就列两年后就立为王后，在478年左右，前478年立为王后。当时莫迪该和他的关系都没有暴露出来，在他就是他做王后是蛮特殊的，而且他是犹太人的第二第三代。当然圣经没有特别记载，早期记载他怎么信仰，只是说了他完全听从他的养父莫迪该的话。从后来来说，碰到难处他愿意要进食祷告，说明他很有虔诚信仰。所以这一个以斯帖是犹太人的二三代人物，是完全波斯化的，像女贵族，所以人都不知道他是犹太人。但是他尊重他的养父，爱他，但是他养父也非常爱他。当他刚入宫的时候，这个养父莫迪该天天在那个，就是说在一些贵妃院前面走来走去，想了解他的女儿的安危。他们父女关系非常的好，但是非常的巧，他就被选中做王妃了。在选中做王妃后5年，当他们父子很平顺过后，忽然发现了惊天裂地的一个大事，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段经文，就是说忽然犹太人的仇敌哈曼做了丞相，莫迪该是非常的不甘心不开心，他们就闹了冲突。但在这个冲突之前，此时的莫迪该发现过有大臣有太监造反谋害亚哈随鲁王，那个国王没有赏赐他，有个伏笔在那里，没有他没有赏赐他。但在这个之后，5年后做王后，莫以斯帖做王后5年后，就发生了因为他们这个冲突不跪拜的冲突，要灭绝犹太人，在正月。当时撤迁普尔的意思就是抽签的意思，就是当时哈曼就抽签，正月13抽了签，正月份抽了签，说哪什么时候灭犹太人，就是亚哈随鲁王12月12月13日要灭犹太人，而且在元月13日拟定了一个诏书，然后就是说他就拟定了诏书要灭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就是在以斯帖做了王后5年后，他很神奇地做了王后。现在呢，又有个意外重大的灾难临到这个家，临到这对夫子，临到整个犹太民族。所以当时说元月13正亚哈随鲁王正月13号这个诏书一番颁布，要12月份。当年12月份灭，12月13号灭犹太人，诏书一颁布，整个犹太人慌乱了。圣经记载，他们撕裂衣服，蒙灰痛哭，禁食祷告，所以整个犹太人非常的震动。我们说莫迪那个以斯帖也知道，他也很震惊，但是那时候呢，很奇，所以叫祸不单行。发生这个事的时候呢，很奇怪，这个亚哈随鲁王忽然不喜欢这个皇后以斯帖，王后以斯帖30天不见他，所以在那时候他也很着急，但是没办法。在这个时候呢，莫迪该他的养父忍不住了，他就到王宫面前，匹马蒙会到王宫面前，然后那些太监就告诉我以斯帖。怎么办？叫以斯帖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子。”他说：“不行。”他说：“如果你不出面，后面他有很有名的话。”莫迪该拒绝他女儿的安慰。他说：“现在我们犹太人到按照现在这个此时到3月初了，已经过了大概1个半月了，整个形势很严峻，没有任何好转迹象。”当时那个养父莫迪该跟以斯帖说了狠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莫迪该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呢？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穆迪该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唯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逆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穆迪该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对父子你看他很奇怪，他们的对话中，他劝他女儿去向国王求情，他并不是用好言，你是冒死是救一救，他先讲你不要说你在王宫待着安全，大家不知道你是犹太人，你若不说话，犹太人被灭了一定知道你找到你是犹太人，因为他首先要灭我穆迪该，你肯定被牵连，我们一定会死吧。但是犹太人呢，我相信神一定会拯救犹太人的，不会不通过我们，通过其他的。所以穆迪该很相信神会拯救，至于是通过我们父母女还是通过别人，你要思考清楚，你不救犹太人会能得拯救，但是我们一定会毁灭。所以他讲话很强硬，他不是说服他女儿，他只是说你要参与神的救赎大功。他女儿已经告诉他，他现在没法见国王，而且当时那个波斯规定，如果国王不要求去见你，你去见，如果国王不弄一个金杖伸在你的手前，你摸着，他就已经可以见；如果他不伸杖，你见面，他要把你处死，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按照穆迪该知道他女儿现在非常难，见国王的面叫九死一生，但是他说你一定要去见。他女儿在这个时候也知道形势很危急了，知道他爸爸很急迫。他在这里这伊斯帖怎么回答的，他也没说多少话了，说你召集京城所有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们完全说我们无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在神面前完全降服，求神怜悯，你们都要去禁食祷告，我和宫女，我亲生的宫女，我们宴席，我也不会例外。然后我们禁食祷告过后，我就去求王试一试，死就死吧。所以这个妇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相信神完成的大功，人有没有责任？穆迪该讲到他家族有责任，以斯帖也讲到我们完全相靠神来进食祷告，我们教会重大事工里我们又进食祷告，这有神的功，人的谦卑，同时我们人也当冒死尽责，背起十字架当尽自己的本分，有没有？所以这里完全100%是神的功，100%是人的冒死的顺服，这是你在这里就很明显。很明显，他们禁食三天，禁三天三夜，禁食祷告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您知道吗？时间关系我不想太多，我把讲三天三夜禁食祷告的结果我稍微分享给大家听。在禁食第三天到第三天，穆迪该以斯帖就是见了国王，国王第一说看到他非常开心，把他金杖一伸，你过来吧，可以见面。然后以斯帖说，我今天请你和丞相哈曼吃饭，立马他就去了，他们两个就去国王和丞相吃饭中，以斯那个国王说，你有什么需要吗？我可以把国家的一半赐给你。以斯帖说，我没有什么需要，如果你喜欢我，明天你再带神像过来吧，我不再请你们带，然后我才说事情。当那个丞相哈曼回去出 王宫大门，又看到了穆迪该，穆迪该又不跪，他当时非常生气，他说我明天，现在国王王后对我这么好，我明天上奏他，你要把这个穆迪该处死。回家以后还气愤愤地跟他老婆陈波说，今天穆迪该又在朝门面前对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他们说你们我们定个木架子，明天你上报国王处死以后挂在木架上，当夜连夜赶了一个木架。这是发生的第三天。那当夜呢又发生一个事，国王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起来叫太监夺我们宫廷档案吧， 多到说有一个叫孟基该的人曾经举报太监谋反，到现在没有受赏赐。他看到了睡不着，就说把值班大臣找来，我要问问他怎么赏赐这个人。他见到正好当夜值班的是哈曼，见到他，他也没有说是谁。他说有人很爱护我，你说他该受重重赏赏赐。哈曼以为是讲他，他说很简单呀，国王，你把你平常国王所穿的服装给他，让他骑着大马，街上游街游京城一圈，大家都知道你最喜欢他了。他怎么是为他讲的呢？发生了第四件事，然后第二天吃饭开始了，就是吃饭的过程中，母以斯帖说话了，说有一个仇人要灭我本族。国王那是谁？当时以色列说就是这个仇人哈曼。国王非常的生气，立马扬长去了。那个哈曼拼命跪在穆迪盖脚那个坐的板凳上求情，在求情中呢，国王又回来了，看到说怎么你的双手你的脸都插在我太太的面前，你欺负我太太，砍把他灭了，当场把他脸上蒙纸把他灭死了，然后把他挂在把他家抄出来，发现有个木架，把他挂在了木架上。然后国王就赐穆迪该代替哈曼做宰相了，然后告诉哈那个穆迪该说，跟以斯帖说，你们两个妇女两个商量一个新的，拟定一个谕旨来保护犹太人。你们怎么签就怎么签，我把我的戒指给你们，你们盖个章就可以了。所以当时他们就3月23号，这是元月正月13号那个灭犹太人的谕旨，现在3月23号有个新的谕旨出现，叫8月13号。就是新的谕旨是什么呢？8章11节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太人在一日之间，煞月就是亚大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王的谕旨3月份传出去以后，犹太人欢喜快乐庆祝，很多人因为害怕犹太人的缘故加入了改入犹太籍了。所以后来大家历史学家认为犹太人后来增加到700,000,000，太有离谱。一个解释就是改籍的人非常的多，这是一个神秘的一个传，就是经过这件事，很神秘，很神奇。在十二月份，犹太人就遵照国王所给的权柄，在普尔日前十三日，在首都苏珊14日杀灭他们那些犹太人，都起来攻击那些平时要杀灭犹太人的人，杀了一共多少呢？外省杀了75,000人。在京城杀了810人，这些都是要灭目犹太人的仇敌。所以犹太人杀不是随便杀，杀他要灭目的仇敌。就经过亚哈随鲁王13年，通过某几个以斯帖妇女，他们这一个神在神面前谦卑放下自己，他们的死亡，他们冒生命的危险向国王的求救，最终犹太民族得住了生命的安全，而且消灭了他们的仇敌，那些严重要危害犹太人性命的人。犹太人从此跟当地民族关系根本上一个好转，下任国王就非常尊重犹太教，尊重重用犹太人，以致让犹太人的信仰得到了再次复兴，犹太民族人口倍增，预备了约400-500年后耶稣的再来。所以以斯帖是犹太人后期历史，就是旧约后期历史一个很伟大的信徒，他是挽救犹太民族，预备犹太信仰全面复兴，以致预备主耶稣一个重要人物。这是一个民族的一个弱女子就行了这么大的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此时从金钱角度来对中国人讲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刚刚举行了一个重要会议，换届换领袖，在这届大会上宣布中国他都不讲发展中国家，也不叫是大国，说我们是世界强国了。您觉得他是一个人的傲慢吗？还是一段的历史你反映你？我是做经济的，我跟大家举一些最基本的事实。现在世界上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只有中国和印度。中国的经济在1998年 GDP 才10000亿美元，美国当时10万亿美元。2008年中国的 GDP 达到50000亿美元，超过日本。2010年 才完全算超过日本按汇率。就是在那时候2008年中国5倍增加，超过1998年，10年后。那时候美国的也10来亿美元了，10来万亿。到2014年中国现在超过10万亿美元，美国呢也就16、17万亿。当现在美国的 GDP 大概18万亿，中国在11万亿到12万亿之间，相当于美国经济的60%，这个所谓的官方汇价，这个你看国际一般表格都能看出来。还有联合国有个世界银行，有个叫美叫什么呢？国叫它叫所谓的叫评价计算法。什么叫评价呢？就是有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麦当劳的价格在美国，一份麦当劳同样的麦当劳在美国卖多少，在中国卖多少价格，用这种办法来换算真实的人民币跟美元的关系呢，中国的经济在2014年就超过了美国，就是按照叫真实购买力，2014年超过美国。中国的工业是2010年超过美国，中国现在的工业是 GDP 的总和，是美国，中国现在的工业的生产能力是美国、日本第三大工业强国德国的总和。这就中国就仅仅98年以后，特别是02年以后10多年，经济连续翻了几倍。我们当时在厦大请了6、7个诺贝尔获得者奖获得者、经济学奖获得者讨论中国经济为什么崛起了，没有一个人解释清楚，但是就是崛起是事实，这是事实。神为什么让中国经济这么快速崛起？我们知道他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是蛮控制的，但是在这个背景下还有另一个令你震惊的事实，中国的基督徒因为政府控制的缘故统计很难，官方统计说2000多万，但是一般比较公认的统计是6000多万基督徒。如果说所谓的绝志信徒的民估计在1亿人口，所以现在中国是美国除了美国之外世界第二大基督新教国家。所以在近1949年到现在，历史上出现了两个最特别的现象，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想到这么快，特别近20年奇怪的全面崛起，很难解释。还有一个很重大的现象，在中国政府这个高压控制下，中国的基督徒以迅速的增长，在文化大革命的增长10倍，现在也是10倍10倍的增长。除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基督徒有这么高速增长，在高压背景下高速增长之外找不到第二例。也就是当代中国出现了两大独特的历史现象，这是影响整个历史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的一个重大历史，中国的全面崛起和中国基督教全面强势崛起，而且不太受政府控制，有点像犹太人这个背景。你能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两个现象对我们来说什么意思吗？您知道吗？我不太知道，但是我给你讲两个故事。我在中国的时候，当时我就碰到一个韩国的宣教士，一个女宣教士，小女孩，到我们厦门大学学中文，学完中文呢，到巴基斯坦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她说到那面会讲中文的人容易传福音。后来我参加好几次宣教大会，他们都宣教士们都呼吁你们中国人去传福音吧，因为穆斯林世界非洲非常欢迎中国人，讨厌美国人， 讨厌西方人，因为他们曾经用战火欺负他们。不管中国国内你讲怎么专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是最好的，也很难理解，但这就是事实。所以现在不管是华人基督徒领袖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领袖，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传福音的最后一棒在中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就在我们在座人的手中。当前通过中国大陆现在有部分传福音往东南亚、往印度、往穆斯林世界、往黑非洲，这是刚刚起步。所以在21世纪中国复兴这个背景下，神在中国，在中国教会有特别的托付。但是你在看这个托付的过程中，你也非常的有些很难办。为什么呢？知道中国基督徒因为政治多方面的原因，他的神学教育比较弱，他的外语背景非常的差。你像我女儿在美国，她能学好多本英语外语，她学日语，什么英语，那个日语、西班牙语，她都会学一点。他能很容易了解世界文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中国的基督大陆被大陆在攫取，大陆基督徒在攫取，神给他一个重大使命，大家现在基本有这个共识。而中国大陆基督徒在完成这个使命的过程中，挑战仍然很大，有中国的政治原因，由于他们的不成熟，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等等等，都有很大的难度。在这里神给我们在座的，给我们所有基督徒一个托付，我们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祷告，为中美关系的不冲突祷告，缓解中国和美国的巨大矛盾，就像以斯帖的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犹太人和波西人的矛盾。我们支持大陆基督徒教的兴起，我们与他一起传福音，因为我们大陆现在海外宣教基本上就是海外华人做宣教机构的领袖老师啊，基本上里面宣教的人是以大陆背景为主。像我们无参加那个美国的神学院啊，华人神学院啊，学生基本上都大陆人，招不到美国华人。坦率的说，他们很软弱，跟他们不一样。还有美国的神学院现在招的呢，主要的也是大陆、中国大陆背景的和韩国人为主，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人招的不是太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潮流。所以在座就在这里情况下，就是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装备比较整全，由于跨国意识，由于语言背景，我们很容易参加这个华人参与全球宣教的领袖性工作，很重要，也对中美关系的调整也很重要。他们都具有这个重，像以斯帖一样重要的能力。当然我们说我们教会也探索有益的中国文化形式来传扬我们的基督信仰，预备中国完全被上帝夺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儿孙，我们的基督徒儿孙，在大陆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传福音重任中，有很大重大的帮助带领性作用。我们想以斯帖之因着他扭转了波西和犹太人的关系，保护了犹太人，以致最后扶进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信仰一样，我们有责任帮助中美关系的和平，有责任帮助中国大陆信仰纯正与复兴，有责任帮助带领中国的协助以后我们是不是带领着蓝图协助他们向全完成全市传福音的运动。你有感动吗？那你就要，如果你有感动，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当有这种感动。孩子他会不会做宣教士，作为一个和平使者，我们不清楚。按照牧师该对儿女的教导，我们当这样教导自己的儿女，我们有这个责任。你又愿意做牧师该一样的人吗？来教导你的儿女参与神的国度，参与中美关系的和谐吗？我们不少弟兄姐妹说，神说祝福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常常为什么得的很少呢？因为神怎么允许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最后我们来读马可福音，我们来读什么叫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是得百倍，是得永生，但有个条件，撇下为我和福音撇下，今生还要受逼迫，我们又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呢，这才能我们做的不太多，但是我们儿女大有才华，大有成长，成为神国度的重量。如果我们不在神的国度里，你得百倍千倍有什么意义呢？这是神给予的吧，即使给予了，他是不是神国的人呢？今天我们来学习墨基该，我们要有他的心智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有以斯帖的心智，成为和平的使者，成为预备福音的先锋。愿主帮助我们，提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你的儿女朋友一起在你的殿中敬拜你，我们深感可畏，因为你是万有的主，你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主。当你的宝血洒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就有你的生命，我们当有你的心情去传你的福音，去不怕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把我们的儿女教养有你的形象。主啊，我们想得福分，我们想得永生，但你教导我们，我们当跟随你，才有这美好的祝福，才有永生的保证。愿你帮助我们今天真的把心思意念再次转到你的话语之中，以致我们得着您的祝福，以致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代领袖，一代精你国度的精兵，荣耀你的国度，让中国继续蒙你的怜悯得强盛，更得你的基督徒得兴旺，以致把福音遍传地极，以致传到穆斯林世界，一直传到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一切饥苦没有福音地方的民族，一直预备你民的到来。主啊，愿我们都有个预备的心，欢乐的心，参与的心，乐于参与的心，来预备主耶稣早日快来，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充满了混乱残暴。愿我们能够听懂你的话，愿我们能够乐感的心来参与你的事，你国度的征战，帮助你的儿女强壮起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从自己的小家小业转到你的大家，你自己全面复兴的计划。祝福你的儿女，也怜悯我们的福音朋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